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我们一起上课。感谢主，我们也彼此代祷，互相的勉励，好好的讲道。神给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使命，也是今天我们中国教会甚至中国社会最需要新旧约圣经主恩惠的道的时代呢，我们借着这24堂课讲道学的基本原理啊，操练讲道的基本原理，大家一起勉励。我是周广亮，这是第17课充实本论。17课课题充实本论之后呢，下一堂课18课就是讲章的结论。讲章的结论，本论的充实呢非常重要。那我讲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啊，你听了觉得太多了，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每一课都重要，所以花时间在这里学习讨论。甚至像第1课到第9课呢，我们还有年轻的传道人周大吉，大吉弟兄跟我们一块儿努力。那么说重要，我们真的是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给我们推动力。越是讲到缺乏能力的时候呢，越应该聆听讲道学。我以前呢旁听一个教会增长的课的时候，那位很有经验的传道人他说，他建议讲道的人呢每2年读一本有关讲道学的书。他说无论什么作者，只要是关于讲道的书呢，2年应该看一次。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话，因为这讲道学呢，我自己也讲过几次了，但是每一次看这个讲义呢，自己重新得到提醒。充实本论，我们上一堂课呢说有几种方法，那就是要解释、论证、等等。那么解释是第一种，论证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例证，弄例子，以好的例子来充实你的讲章。第四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就是应用，在讲章里面呢鼓励弟兄姐妹怎么样活出神的道。在这四种充实讲章的方法里面呢，例子例证是最常用的。我还记得以前这个中神的副院长张子华牧师，他给我们开了一个特别的课，就是解经讲道。那80年代的时候，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时候，解经讲道是正被重视的时候呢，他在课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一篇好的讲道成功跟失败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例子使用的好跟坏。因为你讲到的圣经经文的真理呢，大部分称职的传道人都能够掌握，但是你有什么样的见证跟例子例证呢，能否使这篇讲章产生深刻的印象跟推动的力量呢，那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然而我们也不要忽略今天所讲的这个应用。我们上一堂课16课讲充实本论的例证呢，有几个要留意的事情。我在这里呢有8个小点使用例证时要注意的事项，那很重要。既然刚才说呢，例证成为一篇讲章能充实起来，使它有亮光，好像房子的窗户引进光线充足的这个光度跟新鲜的空气的同时呢，使用的不当的话就危险了。所以呢 这个我们说好像是水啊，能够把船浮起来也是水，能够使船淹没也是水哈。例证我们使用的时候有下面八个留意的事情。第一，例证不能够太多，例证不能太多。我的确听过传道人讲道的时候呢，差不多每一个分段跟分点呢都有例子。那个传道人是做这个出版社的，他不缺乏书的，也是我的好朋友。有一次呢，我去他的办公室，他将抽屉打开，他说：“周牧师，你看，这都是报纸杂志剪下来的好的材料。”他是很好的这个出版业侍奉的牧师，但是在讲道的时候例子太多的话呢，给人一个感觉我是在听例子而不是听圣经的经文真理。这是第一，例证不能太多，不能太多。那么一篇讲道如果是30分钟40分钟，几个例子呢？你问我，因人而异，因那个讲到的信息的情况而异，但是不能没有例子，至少好的例子要有一两个。但是40分钟的讲到如果有4-5个以上的例子就太多了，这个自己要好好的衡量。第一，要留意例证不能太多。第二呢，要留意的是避免现成的例证。什么叫现成的例证呢？就是用别人出版过的书本里面的例证。像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我听一位做出版业的传道人他讲到，因为他有很多书，他搜集这类的书很方便。那么讲道学的老师都会讲不要用例证参考书。我自己在早年讲道的时候啊，我在第10课讲道元素的时候分享经验的时候呢，也讲过我前面15年呢每一个礼拜都讲一篇道。那个时候我的确用过福音故事、福音小故事这样的书，但是呢偶尔用可以，不能常用，避免现成的例证。我问一问，在家里面父母亲做饭难道每一餐都吃泡面吗？方便面吗？每一餐的菜都是去买罐头来打开吃吗？现成的不行，没有营养也不好。即便是买来的罐头，你也应该切些葱啊，弄些菜啊，一块炒一炒，把它再改装一下，丰富一下，把营养加进去，是这个意思。避免不花时间不付代价使用现成的例证。自己观察得到的，自己经历得到的，那个才是上品。我们讲过例证的来源，上一堂课，对吧？书本啊，阅读啊，经验啊，观察，就是这样的。第三个要留意的就是，不需要事前警告，不需要事前警告。传道人因为常常讲到会有一些口头语，有人在讲到的时候常说，现在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偶尔是可以的，但是你常常说现在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呢，就变成幼稚园的老师每天讲故事给小朋友听了。还有人呢说，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同样的偶尔这样说可以，但是呢你不需要讲这句话，你直接讲啊，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区有一个人他生病了，但是他有信心，他怎样怎样，神怜悯他，他经历了主的大能，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需要在前面强调。例证呢可以是真的，例证呢也可以是假的，因为它是比喻来说明一个真理，给弟兄姊妹明白你所讲的那一个要点。所以第三个要留意的是不要事前警告。第四个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看这八个里面第四，每个都重要，但是第四个最重要，那就是不要提到个人，不要提到个人。个人，今天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概念了，叫隐私，私隐权、隐私权。每个人的个人是应当受到尊重的，除非事先得到那个人的同意，不然不能够在讲台上一种公共的宣讲，把别人没有得到同意的事情讲了出来。那你说，这个人不是我们教会的，不是我们这一区的，同样的，如果是要讲对弟兄姊妹有造就的话呢，不讲那个人的名字，不讲那个人住在哪里，你就说有一个人他经历了怎样怎样怎样的神的恩典，这是做传道人的礼貌，而且他也附带了在讲道的过程当中使听到的弟兄姐妹呢也学到基本的伦理道德。其实在今天这种属于公共传播、讲台传播的伦理里面呢，一些使用的牌子的名啊，就是喝什么、吃什么、穿什么、开什么车，那些的名字呢都不适合讲的，因为它会变成变相的宣传，所以这是要特别留意的，不要提到个人，不要提到个人。第四呢，不要多讲自己，不要多讲自己。传道人在讲道当中偶尔提到自己的经验呢，跟有关的事情是可以容许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亲切感。但是每一次讲到都提到自己的家里面、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哪一些呢，容易给人反感。弟兄姊妹要听的是神的道，那么我们在这方面要勉励，免得引起误会，使你的讲道的事工不造就人，更不荣耀神。所以第五个要留意的就是不要多讲自己，这是我们每一位传道人都要勉励学习的。所以真正的谦卑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接下来第六个呢，就是要熟悉当地的环境。咱们中国人说入境随俗啊，到一个地方要打听你在讲道里面会讲的那些东西呢，跟当地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食衣住行有没有抵触，免得出了笑话，就达不到你要讲道讲明真理的真正果效了。然后呢，就是第七个留意的要点，讲例子、举例证的时候呢，不举反面的例证。反面的例子很多，你看每天的新闻报纸所讲的一些犯罪的罪案，跟一些消极的、令人心中伤痛的这样的事实数不胜数。讲道呢，是要讲神的话语，是积极的、正面的、乐观的，我们不可以讲消极的道理和思想。哪怕是今天你所处的环境，弟兄姐妹，很多疾病、很多失败、很多眼泪，但是你仍然呢要举正面的例证，这就是传道人的使命。传道人不是随着那个世界的潮流，那种悲观的思想顺着它而漂流下去，我们是要逆流而上。正像雅各书讲的，在大试炼当中，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仍要以为大喜乐。这就是基督徒的精神，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讲到你的讲章充实的这个方法，使用例证也是一样，不能使用反面的例子，以免听到的人听了以后也受你的感染，有反面的作用。这是第七点，不举反面的例证。最后第八呢是什么呢？第八就是不可喧宾夺主。 主体是圣经的真道，那么配衬的是例子。讲章使用例子的目的要很清楚，要说明信息的中心思想或者其中的哪一段经文的要点。如果听到的人听完你的道，只记得那个例子、那个见证、那个故事、那个经历，而忘掉了圣经的经文或者是信息的真理，那么这篇讲道是失败的，你使用的例子也是失败的。我们是充实你的讲章，充实你的主体，充实你的本论，而不是用例子取代你的圣经真理。请记得，真理是主要的，例证是次要的，不能喧宾夺主。那这八点呢，至少这八点是要彼此留意，互相提醒的。使用例证充实讲章的时候，注意，第一，例证不能太多；第二，避免现成的例证，避免不下功夫；第三，不必事前警告；第四，不要提到个人，尊重隐私，不做宣传；第五，不要多讲自己，要隐藏自己。然后呢，是要熟悉当地的风俗、人情、环境，不要闹出笑话。第七，不举反面的例证。第八，不可喧宾夺主。
讲道反映教会，教会反映社会，社会反映时代。一个时代的伦理道德如何，归根究底是在于讲道的水平深刻与肤浅。要改变时代，讲道的提升是必须的功夫。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
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十七课，充实本论，分上下两课，这是第二次下堂哈，第二课充实本论。我是周广亮。我们讲过了充实本论四种方法，第一是解释，第二呢是论证，第三是使用例证，接下来是第四，那就是以应用来充实本论。应用来充实本论，应用就是实践，鼓励弟兄姐妹把听的圣经道理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呢，有一个实际的指引，活出来，遵行神的话，把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说这个方法，具体的怎么样活出神的道，实践所听得到所看的圣经真理。其实扪心自问呢，讲到最终的目标是要人去降服在神的话语里面，听到神借着圣经所讲的话以后呢，愿意去顺服，去遵从，这是讲到的最终目的，非常重要，的确是这样。下一堂课第十八课我们讲到结论的时候，讲章结构的结论，结论就是最后的目标，其中包括了要实践神的话。今天我们讲到一辈子失败在哪里呢？在推动遵行神的道，做不到就失败了。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提醒跟教导，在登山宝训讲完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有这样的一个结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以下，他说，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又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然后二十六节，主耶稣说，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厉害。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讲的是，听了主的话去行的人便是聪明人。这就是实践主的道，实践圣经的真理。另外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基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他是劝勉门徒。他说什么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所以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二节的经文。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特点呢是能说不能行，这个要成为我们检讨跟悔改的经文根据。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也是，你们要做行道的人，不要只做听道的人，自己欺哄自己，或者自己欺骗自己。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保罗怎么说呢？我们是他所造的，在基督耶稣里造的，为要使我们行善，就是神早已预备好要我们行的。所以呢，神的道，圣洁的真理是要行出来，是要遵行出来的。在这里你是写笔记的时候呢，讲道学我们的讲章，充实讲章的时候记得应用，推行推动遵行，这个行出来神的话，是我们每一位讲道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同道，大家一起努力的。我要这样改善我的讲道，你也要为这样遵行主的道，实践所讲的道来充实讲章而努力，好不好？求主加力量给我们。实践也叫应用，应用就是将道理跟生活拉上关系，改变生命，改变生活。将一篇道理传给每一位听的信徒，使人听到以后，在他自己的理解上有新的觉知，在生活上有新的改变。应用是向每个听到的人提供实践的方法，也就是告诉他们怎样把道理行出来。如果是行不出来的道理，自己有失败的经验，但是克服了，也可以靠着圣灵的感动，有限度的分享。我再说，自己有失败的经验，但是克服了，得胜了，做有限度的分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充实讲章，我们讲到例证的时候，第一，不多讲自己；第二，不举反面的例子。失败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但是你克服了，就有你自己的经验。但是你讲呢，有亲切感，是真实的，因为你有这个见证。但是不要多讲，所以呢，有限度的分享。这是重要的时刻可以这么做的。我们当然可以引用别的传道人，在历史里面被神重用的很多宣教士，很多传道人，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来鼓励弟兄姊妹把道理实行出来。应用呢，通常是在讲章的结论的部分出现，但是也可以在本论的不同段落里面出现，使它产生渐渐的、不断的提醒的作用、刺激的作用，随时让听到的人得到提醒，使人知道真理与现实的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会使弟兄姊妹听到的人知道回家以后怎样照着所听所学的真理来待人处事。会众呢，有的时候会感到，哇，圣经真理讲的太遥远了，太理想了，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时候我们讲到的人就要经过思考，经过祷告，经过讨论，告诉弟兄姊妹怎么样行出来。我在以前的讲道学讲义里面有这个例子，比方说耶稣基督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约翰福音三章三节的经文。 下面第六节又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么听众朋友，这两句话表明了重生的真理，也就是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后面很清楚，肉身生的跟从灵生的是两种不同的生命。那么要进神的国必须重生，必须具有一种不一样的生命，从神而来的生命，从上面来的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上半段主要的真理。那么例证是什么呢？很简单的例子，就说比如说小猫小狗我们都知道，那么对农村来讲更是亲切，很多人喜欢小猫小狗。一只小猫掉在河里，会不会游泳呢？不会游泳，结果很可惜淹死了。另外有一只小狗呢，也是掉在水里，但是呢小狗它会不会游泳呢？会，结果它游上岸了。小猫跟小狗为什么有这样全然不同的结果呢？一只是淹死在河里，一只是游泳游上岸了，生命得到维持下来。很简单，因为猫与狗的生命不同。猫天生不会游泳，猫天生是怕水的，所以在水里头丧失生命。狗呢是懂得浮水的，会游泳的，所以没有被淹死。我们讲了两种生命，两种动物，这是一个例子例证。同样的，我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要面对永远灭亡的审判。但是从灵生的就是灵，这叫重生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要引我们进入神的国，这是另外一个得以生存下来的所谓的永生的生命。两种，你用小猫跟小狗做了一个例证比方，在引进主要的真理，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跟六节，听的人就明白了。那到这里呢是一个明白真理，可是怎么样应用实践出来呢？怎么样能够拥有这个属灵的生命呢？能够活下来呢？罗马书十章九节跟十节很清楚，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至于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永生重生的道理呢，以约翰福音来说，第一章十二节也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呢，遵行的方法第一是认耶稣为主，他是从死里复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流了宝血，三天以后复活的全能的上帝。第二，我们要接受他，我们要认定他是全能的真神，要接受他，每一天跟随他。这就是应用。好，我们的讲道学第十七课今天讲到这里，愿神借着他的话加力量给我们。再会。
我何等爱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在我心里，我必抽定。